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夫妻很少有不吵架的，有人把吵架看得很严重，认为它是婚姻的杀手。其实呢，吵架也可以有它的价值，就看你怎么吵，还有吵完以后怎么收场。婚姻专家查理士·史温德写了一本书，叫做《In Strike the Original Match》。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七项吵架的规则，很值得夫妻作为参考。第一个是吵得诚实。我们吵架的时候不隐瞒事实真相，不说谎，这是吵架的第一个原则。第二，吵得理性。圣经上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情绪快控制不住了，就先退到一旁休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也就是圣经所谓的犯罪。暂时停一下，等情绪稳定到可以理智地谈事情了，再开战。第三，吵得合时机。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或是时间太紧迫的时候，都不是吵架的好时机。这时候吵架可能会场面火爆，吵不出结果。所以我们要选两个人都认为合适的时间再谈。第四，吵得积极。你来我往，舌剑唇枪之后，应该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是一方让步呢，还是双方妥协，这样子才吵得积极。第五，吵得有技巧。如果你像连珠炮似的不停说对方的不是，对方就会像刺猬一样，也想用全身的刺来伤你。不要忘了肯定对方好的作为，就事论事，避免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吵架的技巧。第六，吵得隐秘。记得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有一对留学生夫妇，每次一吵架，太太就把大家都叫去评理，把私人的事摊开来谈，不但旁人觉得尴尬，丈夫也很下不了台。夫妻闹一件，还是关起门来自己面对比较妥当。第七，吵得干净。吵完以后，事情就过去了，不要记仇，也不要翻旧账，两个人重新开始。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是这个规则最好的注脚。吵架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赢他输，而是为了让不愉快能够得到化解，事情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你能够运用这七项原则，吵架就不会破坏你们的婚姻，反而能够帮助你们更了解彼此，更知道怎么样跟对方配合了。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 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关闭一道门，打开一扇窗子。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我过去通常驾驶一辆宽大的、老式四分之一吨福特伊克洛莱斯汽车。我坐着轮椅进入到驾驶室，轮椅会被自动锁住在适当的地方，然后我将右臂固定在操纵杆里，用嘴发动汽车，这听起来很荒唐，然后用肩膀向前推压来加速，往后拉来刹车，朝左边摆动肩让车左转，或者朝右摆动肩膀让车向右边转。我已经驾驶那辆车20多年了，无论是驰骋在通往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还是驾驶在进入度假区的齿状山脊上，我几乎在那辆1979年出厂的车里驾驶了近25万英里。我爱开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几年前结束了。当时因为我脊柱侧弯，不得不放弃驾驶。很不幸，我放弃了我宽敞的旧黄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得承认，我感到真正的气馁而苦苦挣扎着。我毕竟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独立，不能够自己驾车，意味着我不得不依靠别人为我驾驶车子。但是神是那么的善良，因为大概就在那时，当我不得不放弃驾驶的时候，却得到了另外一种新的独立。我买到了一些语音激活软件，开始学习如何来操作电脑。你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能用嘴来打字，就是向我的电脑里讲话，大概每分钟能录入100个字，这叫做 Dragon Naturally Speaking。 好家伙，我能自己打字，真让人高兴。我不再需要让人坐在我身旁替我打字，甚至由于褥疮或其他的原因，当我不得不躺在床上时，我可以侧卧，我丈夫能把我的手提电脑侧放着。天哪，我可以尽兴的想写多少就写多少。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总是会打开一扇窗子。我感谢上帝的慷慨，因为即使我失去驾驶的能力，可我能书写、打字和交流，上网并自己做研究，这些事情就显得更为有意义。说真的，当我们为自己在主里感到高兴时，他给了我们来自心里的希望。主一定知道发自我心底最深程度的渴望，是以我这四肢瘫痪的身体获得我最大可能的独立，而且他知道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肯定不再安全，现在驾驶很危险。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我很感恩，感谢神不仅打开了窗子，更感恩他关上了门。再见吧，汽车驾驶。语音指令法，你好。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rule， R-U-L-E， rule。 如果查字典，就可发现 rul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 rule， R-U-L-E，rule 这个字是规则的意思。造句。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驾驶员要遵守交通规则。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Rule, R-U-L-E, 又是统治的意思。比方，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拥有统治权。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Rule, R-U-L-E, 又是规定的意思。譬如，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为了我的健康，我规定自己每天走30分钟的路。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Rule, R-U-L-E. Rule, 这个字很实用。我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遍，请你跟着我说吧。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Rule, R-U-L-E.Rul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rul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Rule.
Lord, make us instruments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your love increase. Lord.Instruments of your peace. Wars of pride and prejudice shall cease. When we are your instruments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will be shown mercy.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耶稣过祝棚节。
犹太人有三个大节日，第一是在春季的逾越节，第二是在夏季寂寞的赎罪日，第三是每年收割完毕之后的祝棚节。这个最后的节日是个快乐的时辰，来感谢上帝所赏赐的土地的出产，同时也纪念上帝如何领导他们的祖先穿过旷野，从磐石出水供应他们，并且天天从天上降玛纳喂养他们。
儿子啊，媳妇儿们，好，很好，收割完毕了，谷子进了仓，麦也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了。
把油罐都盖好，今年收的橄榄油比往年要多，感谢上帝。
妈，工作已经赶完了，唉，真高兴能够松口气，现在我们又得准备上耶路撒冷了。
葡萄汁马上就可以通通装进新皮袋里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又可以上耶路撒冷过节，我的行李都预备好了。
爸，我们是不是整个星期都要住在橄榄树枝跟棕榈树搭成的帐篷里啊？
那当然了，孩子，你看大家都是一样，耶路撒冷城中平的屋顶上、小山头和山谷中，到处都会满是这样绿色棚子，到处啊都有人唱歌赞美上帝的。
自从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耶路撒冷毕士大池边的摊子之后，他一直将他的工作限制在加利利境内，这是因为犹太人宗教领袖们反对他的情绪不断地增长的缘故，他们下了决心将不择手段来阻止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兄弟们对耶稣所做的和不做的事常常觉得困惑，耶稣在加利利的人望增长使他们高兴，同时他们又希望宗教领袖们能够对他有好感。
耶稣啊，既然我们是你的兄弟，你就应该听听我们的劝告，别在加利利待太久了，耶路撒冷才是你表现自己和行使神迹的地方呀。
对了，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能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哎，你怎么不回答呢？我们大家都准备出发去过节，你到底去呢还是不去呀？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你们来说随时都是方便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哦，那我们走了。
觉得耶稣怎么样？你有没有听到他有一天说他是生命的根呢？
是啊，我听到了。你有没有看见有好多跟从他的人都离开他去了？
他不但不跟祭司们、长官们、富有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们交朋友，反而把他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无知的农夫跟渔夫们身上，甚至于啊，还跟那些名誉有问题的人们来往呢。
我知道有十几个跟着他来来往往的门徒，似乎注意他讲的每一个字，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至于我，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希望耶稣是上帝之许给以色列的拯救者，可是我们怀疑，我可不能确定。我看长官们都开始反对他了。
哥哥，你看那就是耶路撒冷啊！哎呦，多么华丽的圣殿呢、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呢。那难道不使你觉得做个犹太人真是了不起吗？
在路上赶路去过节的人比平常要多得多。我们得靠近些，不要失散了才好啊。好了，小帐篷盖好了，在两棵橄榄树的中间，地点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我们上街去瞧瞧热闹好不好？你有没有听到前面两个人说的话？嘘，你听吗？
他来了吗？你有没有在会场上看见他？
谁呀？
当然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他才是唯一大家都希望看见的人呢。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他呢。
你遇到他的时候能认识他吗？
能，我以前见过他，而且啊听过他讲道呢。
我却没有见过他。说实话，这次我来过节的目的啊是想能见见他。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好多人都相信他是上帝差来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上帝允许赐给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可是啊，他们不敢让祭司还有法利赛人知道，要不然呢就会被赶出会堂的。不过啊，也有人说啊，他是个骗人的骗子。
那么你呢？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啊。当我听他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在我心中说话一样。不过呢，我总觉得他不会带领军队去打仗，或者是杀敌人的。
在祝棚节的一周当中，耶稣悄悄地到了耶路撒冷。为了避免大路上拥挤的人群，他选择了偏僻的小路。现在他进了圣殿的院子，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当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围绕着他听他说话。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呢？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我们应当遵从的是摩西啊，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我们的祖先的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你说什么？
你们如果守律法，为什么想杀我呢？
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啊？
我奇怪啊，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呀？
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哎，他们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是旅游热点，也是信仰的重镇。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有一座名叫西墙的古迹，是世界著名的古城墙，长50公尺，高20公尺，是耶路撒冷圣殿第一次重建的时候所建造的。主祭司者是尼西米。今天观光客所见的是仅存的古城墙残垣，而城墙背后的重要精神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却是很少人知道的。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人亡国，残余百姓都成了战俘，住在巴比伦。波斯打败巴比伦之后，准许以色列人重返。尼西米留在波斯，没有返乡，因为他非常有才智，是波斯王重用的以色列人之一，在波斯王宫担任酒镇。返乡的同胞从耶路撒冷回到波斯，告诉尼西米，以色列人在故乡被外族人欺负，重建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西米听了消息，哭了几天，向神祷告，祈求神使他在波斯王面前蒙恩准，准许他返乡，要帮助重建城墙的计划确实完工。神回应尼西米的祈祷，波斯王不但准许，还供应了建材。这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认定西墙是神圣的，因为是在神的协助之下建成的。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与同胞花了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从此，外族人不能随意欺负压制以色列人，返乡的百姓可以平安在故乡生活了。但是尼西米并没有就此罢休，返回波斯，因为以色列的大卫王在耶路撒冷建都以来，这座城就是圣城，是神的城，神的事情曾在这里生机蓬勃，神的话曾在这里被百姓朗读、教导、遵行。尼西米建好城墙之后，聚集全体百姓，请圣经老师以斯拉宣读神的话。当时刚好是七月，大家读到神制定每年7月15号守住棚节，于是尼西米率领会众守住棚节。住棚节的律法规定一连七天，最后一天是严肃会，大家读神的话，认罪悔改。当天他们深受感动，决定签约，向神发誓遵守神的律法。圣经说，过去1000年来，以色列人从未如此敬虔地守过住棚节。因此神特别把尼西米的努力记录在圣经里，希望子孙后代也如此忠心地看重神的事。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记录造物主神跟以色列人的交往，为救主耶稣基督 也就是将来要来拯救全人类的工作做好准备。那么新约呢？新约记录了耶稣基督的来到和他如何在神的帮助之下完成救赎人类赐人永生的大事。旧约圣经完稿前夕，以色列忠心服侍神的代表人就是尼西米。新旧约圣经之间隔了400年，神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信息，他们在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相继的殖民之下，既痛苦又忍耐地等候着神应许的那位救主来到。以色列人等待救主的态度是否能够坚忍不拔，那就要看他们先祖打下的信仰根基。这400年间，距离他们最近的信仰楷模就是尼西米，他打下的基础足以支撑以色列人凭着信心等到耶稣基督吗？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7章记录了耶稣去耶路撒冷城守祝棚节。祝棚节的最大日就是最后一天，当天圣殿里百姓拥挤，耶稣站在高处，把神差遣他跟百姓分享的真理告诉来城里过节的人。为什么圣经称这一天为最大日呢？就是因为尼西米在祝棚节最后一天的严肃会上吩咐百姓读圣经，并且按照圣经认罪、签约、悔改形成的传统。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尼西米带着百姓守住棚节，在以色列子孙后代当中成了等候神的救主所倚靠的凭借。以色列人400年没有神的话，但是他们年年守住棚节，带给他们等待的力量与信心，支撑着他们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日子。耶路撒冷城的灵魂就是古代以色列的国魂，这个精神就是以色列有人天天教导遵行神的话，天天有人参与服侍神的事情。如此一来，神的事就能够在以色列兴旺，影响万国万民。如今影响万国万民的期望已经实现了，神借着耶稣拯救世人脱离罪恶，除灭魔鬼在伊甸园引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吃禁果离开神的作为，已经在全球展开。按神旨意，耶稣跟一切信他的人立新约，取代了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旧约，并且本着耶稣为人赎罪而死，与3天之后复活的事实建立教会。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国在世界上的代表。就像2400多年前忠心的尼西米一样，用心教导神的话，忠心服侍神的教会，热心传扬耶稣的福音，成了教会的灵魂。神的事情已经从以色列普及到全球，帮助世人与神同行，彼此相爱。从尼西米和耶稣基督直到今天，从耶路撒冷的西墙到全球各地的教会，参与神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得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
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 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所工作的公司面临到财务的危机，许多的同事们都只支付部分的薪水，甚至有人被裁员，因为半导体制造业在北美的采购量萎缩了。那到今年年初，我公司的老板就是因为业务关系，他的公司也撑不下去，于是我也开始支付部分薪水。他同时告诉我说，试试看去外面找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在美国并没有身份，我仍然拿着工作签证，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就回到家里跟我太太讲我的忧虑，我太太就鼓励我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在祷告的时中，我才发现到神借这些事件提醒我要有灵修生活。我过去在小组里面带大家查经，我也鼓励别人要有灵修，也要查经，也要把这些东西生活化，但自己却没有做到，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忙的时候就把神抛诸眼外。所以想起来，正是神借了这一次的机会鼓励我要过一个表里如一的生活。于是我就恢复了我的灵修生活，在每天早上不管多忙的时候，总是抽出个几分钟出来看一段圣经，思考神的话语，借这个机会与神亲近，同时也为自己为别人来祷告。我很感谢神，有一句经文非常鼓励我，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很相信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必定会供应。而在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侍奉，包括小组的查经，在分堂几个月一次的招待工作，还有跟着一对夫妇有跟进栽培。我坚信神他必定会保守我到底，所以我并没有放弃这样侍奉生活。同时在小组里面，我们都有弟兄跟弟兄还有姐妹跟姐妹的祷告会，我坚持一定要跟弟兄们一起来祷告。透过这样祷告，不只坚定了我们彼此的信心，而且在当中我们也跟彼此造就，彼此扶持。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似乎是有很大的希望，我有个机会，两位弟兄都跟我讲说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公司去，而且他们也刊登出来广告了，我正是他们最适合的一个人选，但神却没有让我开路，因为他知道他必定会给我最好的，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身份的问题没有着落。后来又一个机会，透过人介绍，在美国东北部甚至都已经有两次的电话面试了，雇佣经理也打算买飞机票让我飞过去做面对面面试，但是神却关了这扇门，因为他知道我太太现在在怀孕，若我们要搬迁势必劳师动众，他身体可能也负荷不了。就在这个时候，看似绝望的时候，神却开了另外一扇门，他让我在祷告当中想到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联络，他跟其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出来开创了一个公司，没想到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正是需要雇人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搬迁，搬到一个比较大的厂房，所以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正是最适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神所指示的。我很感谢主，我到这个工作已经一个月多了，这个工作不仅保守我能够留在达拉斯，而且有较好的健康保险可以支付我太太就产检的一些费用， 并且我的身份问题也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办理。我很感谢主，真的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定睛在他身上，与他亲近，不住的祷告，并且透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联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会在神以外。他是一个供应的神，真的是谢谢主，他带领我们离开本族本乡到达拉斯这个地方。他既然带领我们，他就不会撇弃我们。我很感谢主，我希望听众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查考圣经，开口祷告，快乐的时候与他一同分享，有悲哀的时候与他一同来讲，神必定会把他的福分倾倒在你们家里。感谢主。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